上市的。好，我们祷告。嗯，真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有这个机会，奉你的名，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也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让我们可以平静下来，也能够专一的不受搅扰的来思想，来回应你，是吧？就求你在以下时间，你圣灵特别的恩待当中的每一位，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所呼召来到你面前，所以就给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你，去侍奉你，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心中所挂虑的事，直到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宣称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全地掌管万有的主宰。所以听我们的祷告，也请你看顾那些在路途上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情况，但主啊，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告诉他们平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好，好像有，好，好像有声音啊。
他有时候
不是有
个 message， 那有 message 他
会响
响一下，没关系，不管。
好嘞，上次嘞是到第十一节，是第一章第十一节，就说到上帝要刑罚那些做官的那些应该执行公平的人应该管理百姓的人，他们没有尽责，而且他们就在自己的权力之下就反正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且他们的那些跟随者也好像做了他们的爪牙，去就是抢夺这些穷人或是平常人的财物最后一个是讲到那些做生意的人就特别指到那些在低地的人就是说他们可能都以为这是一个商业的机会等等但是上帝说你们也不能够逃脱就是派来的敌人呢不贪你的钱所以你没有办法用钱去收买这个加勒底人是啦，是贪心但是其实他来打以色列主要目的是要打埃及所以埃及是黄金就是南部最富的一个地方以色列就不算为是他们主要的目的了所以当时巴比伦过来他们想谈条件谈和都没法就没叫 不在意这些事就只在意就是彰显他的军事的强要下埃及就是要让埃及投降所以就很残忍的把这些小国都全打翻了所以万万没想到可能犹太人还很相信他们是像过往一样就是上帝特别看顾的子民也是众人所羡慕的国家但其实上帝已经把他们抛弃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用他们往常的一些方式来拯救自己这也是很多人可能到那个情况或许还有恩典他就会悔改但有的人就是只能在懊悔当中就平安平安对对只有
没有
还没到了对啊
还没到
没事了可能在路上
9点
出他们会来哈 OK 没事了可能吃饭了
你可以跟堵车吧
堵车吧好啦已经录下去了以后他们会听到哈没关系好我刚开始就到十一节就上一次的经文听的地方就说到这些上人上帝 没有放过他们了啊。啊，今天呢就继续了，但第一章没有那么短啊，就还到十八节，所以上帝就继续用先知啊，就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责备他们啊。所以我们从十二节来看啊，我们一起念十二节啊。
那
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杀宰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雨，也不降祸。”啊，比较怪的一种想法，但有原因啊。就咱第一天要解释了，什么叫拿灯？上帝又不是抓小偷啊。当然这是一个形容啊，就表示说，人可能就是作恶久了啊，就习惯了，就觉得好像上帝不管，这样做什么都可以啊，好像他总是看不见我啊，人有这种的自信啊、傲慢，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方式来警告他们了。他说：“你们长期就藐视我啊，长期刚硬的人啊，他说我的刑罚将会让你惊讶，因为我不是随随便便抓两个来惩罚就好啊，我们叫做杀一儆百，没有啊。上帝说我要用灯。”一个一个每个角落去找啊，意思说停，请坐啊，就要用灯，就每个角落都去找出他要巡查的人呢 所以意思说十二七
上次这个
对第十二节了啊，也就说到他们没有办法有任何可以躲藏的耶和华的审判是很完整的今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好像有时上帝没有什么去救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可能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看圣经的经文，你就明白其实并没有说所谓是可以的啊。如果是可以的话，就那些就不算为是罪了。为什么明明是神不许愿，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还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最终这句话也会临到每一个人呢，就是上帝要用灯。好像找东西一样就是他要刑罚审判一切作恶的所以人不能够以为好像人跟人的关系来对待上帝好像觉得好像老板凶一点，我们今天就乖一点好像今天放手我们就随便一点，就这一种伎俩就用不通了上帝很多时候会让我们看出他这是我们的愚昧我们以为他可以被我们所欺骗或是所盖OK， 所以这是一个形容不是说上帝真的需要拿灯什么的就我们也明白是让这些长期习惯犯罪没有悔改的人的一个警告。好了，怎么讲这些人呢？先是说他们是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比较难翻但我很难从中文来解了你可以从英文或是其他翻译的语言，它的意思呢是说这些有权势的富裕的人他们已经我们说已经精了就变成就有的人就是他长期安逸人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变成精了就不什么都不怕就他过好日子吃好用好之后人最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其实这个是一个形容，就说到好像葡萄被摘下的时候人就要经过发酵了，发酵之后呢就有那个渣连跟酒精就产生了 所以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富裕的人呢，就像葡萄这样啊，刚开始还没有发酵啊，还是一个葡萄，但是当他们放久了啊，这个葡萄放在那里一阵之后呢，开始就会产生酒精，因为发酵也会产生这个渣，酒的渣。人上帝就形容这个酒精啊，就是好像这些人一样，不是说他们爱喝酒，而是在说他们已经是就讲究吃喝啊，讲到变成那种精英分子，就什么都已经惯了啊，就是要用最好的，玩要玩最高兴的，就什么都人整个人就没有了那种罪恶感啊，就是一种理智上啊各样啊都被冲昏的人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事。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跟上帝求说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太安逸啊，也不是说我们自讨苦吃啊，并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样子的啊，当我们安逸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更爱神，我们会更爱自己的，是吧？有时上帝给我们一些的苦难，一些的困难，实际上是避免我们变成酒精啊。你变成酒精之后呢，你就没有感觉了啊，就好像有的人常常做运动啊，他的肌肉开始硬了，就变成好像怎么讲，当然肌肉硬是好的了，你做运动，但是他就不像平常那种柔软有感觉的皮肤了啊。人犹太人也是啊，就是长期的好日子就最后就没有办法再被任何的话所触动啊。你想当时有耶利米，当时有西番牙，他们听都不听，连还有一个好的王这个耶西亚啊，他们也不管他。你说这些人的胆怎么那么大啊，怎么会完全不当一件事，因为他们过惯太长的时间好日子，而且他们的敌人就是他们北部的那个以色列国啊，被灭掉了，他们还把那个看为是好事啊。但如果你们看以赛亚这个耶利米书，你们会看到上帝就责备说，他说这个妹妹，就是他把犹大讲成是妹妹了啊，他把这个以色列北国讲成是姐姐，他就说这个姐姐犯奸淫，我已经把她毁了啊，但是妹妹没有因为看见她的姐姐做的事得到的结果而害怕，上帝说这个妹妹还做得更糟。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错意啊，我们会以为上帝的咒诅，我们以为是我们的祝福啊，好吗？所以世人常讲究金钱啊、平安啊、健康啊，常讲究的这些东西呢，有时基督徒没有太过去分辨，就好像喝酒精这样啊，就以为你看我每年都加薪啊，我的房子越来越大啊，我的什么什么越来越多啊，就是神祝福我咯，对不对？可能不是啊，就好像当时犹大国已经来到了审判的边缘，他还以为上帝毁掉北国是祝福他，上帝毁掉北国，上帝说我是警告你，你再学你也跟他一样。但是犹大说哇，反正我们做什么都没事，你看连我们最怕的敌人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再怕什么啊，就上帝一定会对我们好，这就是变酒精了。那所以我们也常跟弟兄姐妹提醒了哈，也常跟弟兄姐妹讲，就是特别是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在比较平安的国家，就是好像欧洲啊、北美啊，是很普遍了啊，是因为我们有环境上的安宁，我们就有假象，就以为这种叫做好像就是上帝的天国了，所以我们就会没有再从心底里面愿意去追求，我们就觉得这样就是上帝要给我们，但实际上并不是。好，平安，
平安到了，
来，没事，请坐。
OK，
来，坐。
没事。 好，我刚开始不久啊，没关系。好啊，我们是上个礼拜，对，就是今天是从十二节开始了，
十二节
开始啊。上次我们讲了十一嘛，所以刚开始不久，所以没关系啊。就刚才就念到几句就先知的话，我也交代了一下，就是上帝先他用一个提着灯去找东西的人来讲上帝的审判，表示说我们常以为好像上帝可能看不见一些东西啊，因为时间很久了，他可能也忘了啊，因为他也没有追究，所以可能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啊，这种的假设就要被这句话所惊醒了。因为上帝说我不会漏掉东西，因为我是用灯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去找我要审判的人，所以只有那些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啊，就会一直很糊涂的在自己的罪上面去安慰自己了。但是有圣灵光照的人就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躲不了，虽然不是现在审判我们啊，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给我们悔改。OK， 第二句话呢，十二节啊，他就讲到那个酒精啊，他说刚才你们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就谈了一阵，我们不是在谈怎么酿酒了，我们只是在说，上帝用这个话呢，很刻意的，很图像的，让人想起，就是当葡萄整个发酵的过程。就是本来只是葡萄汁放久了，它就开始发酵，就开始有酒渣，也有开始酒精就产生了。因为他是在说人在富裕的时候，人在很安逸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就好像葡萄酒，就是你放久了，就是人一直在平常当中过日子，过久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变酒精了。就我们说有的人吃啊玩啊玩到最后就什么都是精了啊，就是要最好的什么味道一点不好的也不行啊，玩的一点不高兴的也不行，就特讲究这些东西，人对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很要求，人家觉得这叫高尚。我就说你变精了啊，当然不是什么妖精的精啊，就是你已经变成这里说的酒精了啊。酒精其实是在这里形容的啊，就是不好的，意思说人已经迷糊了，已经被自己的罪所掩盖了。这样的人呢，他很自信，他不会害怕的。就刚才就你们进来说，我们就讲犹大，就先知说话的对象就是犹大百姓，他们刚刚看见北国被上帝灭掉，北国是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他这个雅各的儿子啊，就是孩子啊，就是严格来说十个支派在上面，十个算是主要了啊。上帝都不顾惜啊，就亚述人来就杀掳走毁坏。OK， 照理来说呢，犹大人应该很害怕，说哇，我们跟他们一样哦，我们也做坏事，他们也做坏事啊，上帝这样灭他们，我们最好还是快点悔改。那实际上呢，犹大人不当一件事，反而以为这是祝福。你看他们啊，上帝已经把我们的敌人除掉了啊，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就是说，他们比他的就是他用姐妹来讲啊，就比他的姐姐就是犹大北国以色列国更邪恶，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啊，他们反而轻看了这些东西啊，轻看了上帝的警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变精了，因为变酒精就不会害怕了。所以我刚才就说，我们在欧洲的信徒啊，我们当然一方面说我们很平安，感谢主啊，看到人家受苦我们没有啊，但是啊，我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我们的危险就是我们变酒精了。我们吃好住好，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自由的聚会，聚会不成一件事情啊，是吧？每一天你可以自由的看圣经，看圣经也不成为一件事了。那有一天你会发现呢，原来最不聚会的人就是在最有自由聚会的地方。连反而呢，在那些很有迫害、很有难主的地方的人呢， 他们每一次的聚会是真的在聚会了，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变主经，他们还是还是在苦难 的里头，所以这是当然从经验上来说啊，我们也自己都明白啊，我们日子好的时候我们不会更爱主的，这大家都诚实了啊，这安逸的日子呢，我们不会更向往读圣经的啊，很多时候是上帝给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去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想要重生的话里面找到安慰的，很多时候是苦难我们才愿意去祷告，是吗？都很好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啊就让我们远离神啊，所以这也已经不是新的事了，旧约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很明白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这里就提醒了上帝的使命，当然也提醒了我们啊。然后我们如果重犯他们的罪，我们是不应该，是因为我们还有今天有特别圣灵在我们心中啊，光照、提醒、责备。我就更不可能，或是不应该允许自己变成酒精了，就是到那种的地步，好吧？啊，那他们讲的一种话呢，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表达啊，就是这种变酒精的人呢，他会讲什么话？啊，喂，
要换衣服。
好，没事，我以为你在过生日啊。啊，昨天过生日，好，欢迎啊！他讲一个很标准的用语呢，就是这句话，他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我们通常是听到人家说耶和华降福不降祸，对啊，那我们就会责备这种人啊，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上帝也会管教人的嘛，啊，上帝也会降的，那我们一般都这样说了，是吧？然后我们也不会同意，光有人说耶和华不降福只降祸，我们说也不会啊，除非我们是灭亡的人。但这一种特别的，我们叫精啊，就是变成是精华的精啊。他们讲的话是这样的：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他到底想讲什么？就有一种人，如果他告诉你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上帝不像我们一般说的啊，上帝就光祝福而不审判，他是两个都没有啊，是指什么呢？他是指到上帝不管。那这种人比前面两种更邪恶的，意思说他没有公开的说没有神啊，这人不会这样讲啊，既然是犹太人嘛，不可能没有神，没有神你还去敬拜什么？但他们的心里面是说上帝不管这种事的，那这是可能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出入或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亲戚啊，所谓的基督徒的观念来的，就是他们会读圣经，他们会祷告，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是这句话，就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意思说上帝不会管这种事的。在神跟人中间呢，有什么？我们说有中保耶稣，对吗？他们当然会这样讲，他们说什么？在神跟人中间呢，有自然意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努力的工作，有自然意嘛，你有努力，你就有收成，对不对？啊，你生病，你就要看医生，你要吃药，你就会好，这就叫自然意嘛。所以上帝呢，已经就是把我们交给他创造的一个自然律，自然律就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所以在地上我们不要做坏事啊，你做坏事有报应的啊，但是他的报应不是上帝的惩罚，这报应是这个自然律啊的运作，就是你害人太久，人家就会害回你，就那种道理。那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佛经啊，但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不受苦的人啊的世界观念来的，就是他吃好住好太久之后呢，他开始就产生这种世界观念，因为他觉得每天我也不是圣人，但我也不是坏蛋啊，我每天过日子就是这样的，好像没有什么所谓报应的关系的，就是我做坏好像也没什么啊，明天早上起来一样 啊，去公司还找到停车位啊，蛮好的啊，平常找不到哈。啊，我昨天跟人家吵了架，哎，今天老板还给我加薪，你就觉得好像上帝不管世界的，他不会给人任何的这种直接的刑罚。OK， 啊，这个就是当今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只是跟就是我们对付的人是说啊，光说上帝祝福不惩罚 ，OK， 这是我们常讲。那其实你不要忽略啊，更可怕的的危险呢，是说上帝两样都不管啊，就我们就十二节哈，就说上帝两样都不理啊，他已经把我们交给了给啊一个自然律啊。给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要按着圣经的话去生活，听得很好啊。我们要按着传道人的教导啊来过生活啊，我们不要太过分啊。如果我们啊良心不平啊，我们就要去跟人道歉，蛮像圣经啊，对吧？这个不是基督教来的，这是西方的后基督教主义，这不是基督教，以前就有了。啊，如果你要明白欧洲，你去看以色列，你去看犹大国，在他们灭国前面的那几本，就是今天哦，你们看到的欧洲咯，教堂照样有，不是吗？哎，这间也是一个教堂，是吧？设施照样有，他们当时也有啊，敬拜的人照样来，弹管风琴的啊，也可以不信的啊，但同时也可以弹别的歌啊，就是没问题的，就是宗教仍然在。耶和华上帝仍然在，我们可以继续敬拜他，但是关键就是他不管世界的，他不降福，他也不降火，一切都是人在运作的啊。所以生病啊，找不到工，或是工作不顺利，你就要努力啊，不用祷告的，上帝不会让你面包掉下来。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都经历过面包掉下来，但不是真的面包的啊。只是有时变成讲这种话的人比较笨了，就人家会说你这样子说好像让人家没有上进心啊等等之类，对吧？所以我们已经慢慢就好像同意了啊，就好像上帝跟人中间是有一层，这一层关系就是自然的。这叫自然神论啊，不是基督教，是从基督教出来的，但是不是基督教。你自然神论刚才前面说你们还没到，不过自然神论在哪里养出来的呢？是谁把这个野兽养出来的？自然神论就是在那些安逸的国家养出来的。你在中东不可能有自然神论的，你知道吗？他出去就有一个子弹飞过来，他不会跟你讲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开奔驰的人讲的，过好日子，香槟500欧一个晚上喝掉他的那种人讲的，因为觉得这钱是骗来的，但是我照样可以喝啊，那个穷人，我昨天才把他房子抢了，我照样有牛扒吃，是这种人产生的。OK， 所以要避免，要小心。其实圣经已经把例子都讲出来了，就是当时，上帝要惩罚的犹大国，的确。不只是我们认为是那种道德败坏啊，他们到了最后一刻圣殿还在 OK， 最后一刻祭司还在的，没有说都把观音搬进去，没有啊，都在的，都保持的到最后一刻，只是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上帝是上帝了啊，他把上帝的权柄剥夺，最后把他看为好像是上帝在天上只是一个，我可以说好像无所事事的啊，反正他都全部设好了嘛啊，就自然也来管这个世界啊，坏人就遭报，好人得好报应，上帝什么都不需要你。OK， 所以这里就说我们要警惕自己啊，就是这一种不敬虔啊。不能让它在我们的里头就是成型，这个成型的几率是安逸的，这安逸会让我们就有了这种的自信。 OK， 上帝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上帝是治理世界的，啊，他对人类有保护的啊。我意思说，我不知道，当然我十月份才讲这些细节的东西啊，因为这些都是讲到福音的一些救恩论里面的一些内容。但通常我们会说，自然力啊，就是好像这个什么苹果掉下来这种自然力啊，我们怎么去讲自然力呢？我们会说，上帝，我给你们例子啊，上帝借着自然力来管理这个世界，对吗？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就是这个话，可能我们一般不小心都会这样说，但是其实它有危险啊，就是说，如果你说上帝借着自然力来管理世界的话，你意思说我们所接触的只是自然力，不是上帝，啊？比较难讲的是，应该说自然力就是上帝的手。那我们不能说自然力是上帝，因为自然力是上帝造的，不是上帝自己啊。但是圣经说上帝的手在护理万有嘛，对吧？你可以说自然力就是上帝的手，所以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规则，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一个运作，它就是上帝的手，护理万有的。那这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呢，你可以经历到每一天太阳起来、太阳下山啊这种的所谓规律，但是基督徒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特别的，就是保护啊。你很难说那个叫自然力的，对不对？你还没打电话的时候，警察就到了。你说这叫自然力，从哪里讲？哦，因为警察装了一个摄像头，他知道你有需要，所以他先来到你家，知道吗？那我们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在自然力里面解释的，啊，其实上帝在整个受造界当中呢，仍然是很活跃的，直接的做工，而不是一般人认为他不参与，或是只是间接的做工，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啊，好像啊，北韩是不是要搞核子战啊？上帝会管这个，会管啊？这个美国跟中国会不会有贸易战啊？这个上帝要管，当然了，跟你的钱有关，你就关心了，对不对？什么都管的，上帝什么都管的啊！他从最大的事到最可怜的一个穷人，其实都在上帝的治理之下的。因为圣经说，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他做审判官的作为。 OK， 那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个距离，我们说上帝透过自然力来管我们呢，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全，因为中间有一个缓冲嘛，没有太靠近，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太过难受，因为中间有一块嘛，哦，可能是自然力没有想到我的情况，就好像有一个系统不够完美，可能哈，或者说的这个系统的运作啊，可能没有顾虑到我，对。但如果我不要这样说，我说这是上帝的手，你就很难受了啊！上帝这样子搞我啊，是啊，那我们就不喜欢听这种话嘛，对不对？我们只是喜欢听说啊，是邮差送错东西给你，对不对？那如果说没有啊，不是邮差，是那天我拿到你家去了。你说搞错，你怎么这样对我？其实你看圣经，上帝没有要我们认为是邮差啊，也不是这些邪教啊什么的错误，他说是他的作为啊，所以他要啊我们啊就是啊认真啊，当然是当时是警告大明主了啊啊，但是他今天也要我们啊认真啊，就是上帝他不是不降福啊，也不降祸的啊，他是既降福也是降祸的，或是更白的说，上帝不是降福就是降祸，他没有不做事的，所以你就认了。你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你没有说有一个是中立的，没有，你懂吗？他每一分钟做的不是降福就是降祸，他没有做其他的，所以你就只能够把一切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 都承认是在他的护理之下。啊，至于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讲比较深，就是说为什么啊，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啊，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降祸或是要降福，这是跟他的旨意有关系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说一句话全部包了啊，因为有的人上帝降旨大也等等，但是原则上到底上帝做不做事呢，这个我们要先搞清楚啊，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其他的东西，或是中立的情况啊，今天神管了啊，其他天上帝不管啊，不曾有这样的组合，好吗？啊，好了，我来到对还在十二节的最后一段了啊，所以这里就啊就是试图哈，就是啊就是这个要熄灭啊他们良心对于这个就是恶事的一种谴责啊，就是一方面啊给自己一种虚构的想法啊，因为上帝不管人间的事物啊，就是上帝在天上啊，就是自己快乐就好了啊，人只是命运啊啊，或是有时是顺境逆境的一种安排啊，这种想法啊，这个啊是违背的啊，当然他是从基督教出来的，但是他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可以吗？啊，好了，人这个有这是脚文讲啊，不过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就说你读完这句话，你在想说，哎，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神的子民，这些人是上帝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哇，上帝还这样子来跟他们说话。哎，我们呢？啊，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我们不是上帝特别分别为圣，就从世界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我说当时比起犹太人来说，我们都不像他们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让自己就是变成酒精啊，就是放纵自己到这个地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够以为我们不会被上帝追究啊。你们明白吗？犹太人有1000万个理由可以这样子，因为整个地球当时就只有他们被上帝特别的，就是祝福的民族来的，整个地球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上帝的家就是你说他的网站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上帝的 address 啊，上帝的住址是什么，西安山，有地点的，而且真的在那边，你去上帝的荣光会彰显的，会看见的，而不是只是想象而已，真的是眼睛会看得到的，会有神迹的，对吗？有云柱火柱的，有过红海的，有太阳不转动的，太阳不动是整个宇宙的事啊，就为了一个国家，你说离不离谱啊？这个民族了不起啊，连火星人都要搞，因为如果真的是太阳不动，其实其他星球都难过啊，都被遭殃，火星人可能要抗议说跟我什么关系啊，啊，上帝说 sorry 这个是我的子民，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上帝用这种话跟刑罚到最后啊，我们就做基督徒也就不要皮太厚了，其实我们是上帝收纳的啊，虽然也是被拣选啊，但我们并没有什么资格啊可以骄傲的啊，如果我们因为事物上的就是物质上的丰富而导致我们变成酒精，就是沉迷在这些安逸当中啊，其实这是我们要承受的一个后果啊，更新法可以吗？啊，有问题吗？对这一节明白吗？明白我讲酒精是什么意思啊？啊，酒精啊，酒精就你知道酒精哪里来的吗？是从葡萄酒出来的，对不对？
最后一道。
对。你葡萄你放久了，它就会有酒精 ，alcohol 会跑出来，对吗？也是发酵出来的。人如果常常犯罪了，时间久他不悔改，他就变精了，他就变酒精。变酒精的人是不会悔改的，他就习惯了，他觉得不管了，神不管了，我打人也没事。你看，我昨天偷钱，我今天还中奖，多好。好像这世界没有所谓啊，你要够凶就可以了啊，也没有所谓公义或是不公义的 啊，这种人不可能你让他悔改了啊，因为他已经被酒精了，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提醒我们了啊，就是这个犹大国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啊，我们也要就是刚才我提到说，当我们在瑞士啊。那我们有的朋友家人啊好像我们在这里长大的啊，好像我们自己孩子啦 啊都有这种危险啊，就是千万不要只是满足于他们去教会或是他们读经祷告，他们顶多如果在这个世界里头啊，顶多就是自然神论罢了，你懂我意思吗？他在学校每天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啊，够了够了，我孩子已经太属灵了，快受不了他了。我告诉你，他顶多就自然神论，就是他只是认为呢有神，这个神呢啊是开红海的神啊，是诺亚方舟的神，这是主学的故事全背给你听。他顶多就到这里了。所以，因为这整个就是后西方的这个文化。就让基督教就变成神跟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是，当然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不知道了啊，我们以为啊基督教的世界就应该都安全，但是我希望啊，就是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的求神给我们恩典了啊，更加的去分辨他们所认为的基督教跟真实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区别，也在挑战他们要往信仰那里走，而不是停留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个自然律的关系而已。嗯，都有这种危险啊！啊，这也是我听一些姐妹说啊，我丈夫很好的，他也有读经祷告的，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说 OK 啊。然后丈夫也常提醒我要去做礼拜啊，他就很高兴了，这种人天堂一定有他的份了。你是跟国内的拜拜的人比单啦，我说 OK 啊，你看我丈夫又不拜又不喝酒又不抽烟啊，日常鼓励我去教堂。我说他呢，他自己呢啊，他偶尔读圣经，这不可能是，这不够啊，这个这种表现绝对不够是生命的表现了，嗯，就算你是在教会做工啊，有的人还说我是在教会弹琴的，有人说我是在教会管理什么的，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拿薪水，可能我还相信啊，呵呵，打工不行吗？为什么？有什么光彩的呢？在教会做一份工。就让你上天堂，有什么光彩？没有什么光彩的，因为是一份工作来的。生命要改变，要遇见耶稣基督，对罪、对神不学的事情有一种不同的反应，或是跟世界不同的反应，能不能够？啊，这个就是一个挑战了，可以吗？好了，我不花时间了，我还有多少长时间呢？已经两点了哈，
两点五分
啊，五分了，可以到15分还是10分啊？再讲一两节哈，很快的啊。来，我们读13节哈，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流污，他们的房屋必变成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等，其实上帝在这里是提醒他们一个旧的警告来的啊。就是在利未记啊，摩西已经讲过了啊。摩西说啊，你们好啊，你们不听话啊，你们会可以做啊，但是你们做了是给别人的。当然你说给孩子没关系啊，他不是讲孩子，是给你的敌人的啊。意思说，有时上帝就用这个方式啊，让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人看到他的追求最终是荒废的。OK， 所以。上帝把他们交给敌人毁灭了啊，所以他们所辛辛苦苦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得到安稳的房子啊，他们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葡萄园啊，最后是被那些恨他的人所得到所享受，这是 上帝的授权，上帝用这个方式，意思说正常来说呢，上帝是祝福就是人的劳力了。但在这里上帝故意就让人看出他对人的不屑。我想这种也不会太夸张啦，我不一定说我们每个人的家都给别人住了你说这样我去租就好了因为租就是住别人的家不是吗不是在讲租房子这里是说什么呢，这里是在从你可以从很细腻的就是失望开始去想失望其实就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认为你应该得到的你没有得到，那有时候我们对失望我们就会用怒气不满complain 就是抱怨去对待，对吗？但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失望是很不正常的，因为当然第一就是你希望的东西应该是对的，但如果你希望错的东西你失望活该那如果你基督徒一般来说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失望是一个相当大的警告来的，但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常有失望的，对不对？我们也不觉得什么，失望不是再来一次失望不是再买一个咯失望，总之我们可以用时间用金钱又重新来一次，我们觉得这好像是能力之内的，那你就轻看了这个。但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常常用失望来提醒人，上帝已经不再喜欢你这个人了，因为基督徒不常应该有失望的感觉。我说基督徒是会有亏损的事情就是说人家会欺负你会因为你的信仰这种会，但是心里面的失望的感觉呢就是好像感觉啦，我也很难说就是那种的情绪是不正常的 OK， 因为你知道第一当然你知道在神掌管当中，连第二你在祷告当中好像大卫这样他会问神，但最后上帝也给他答案。但如果我们一直都觉得没什么反正就是这样的这不是好事所以上帝就给他们失望了，当然这是大事就让人住的吃的都没了让我们知道他们所努力的没有得到上帝的持守，可以吗所以盼望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警觉的心来对待这件事情。好了几个字了，应该是两个字了好吧，你们有问题吗两分钟幺零或是
一零
不好意思突然记不起那个第一个字，有问题吗？意大利话我不会讲，不然明白吗？这经文
可以
不像上次说不可以 OK 可以一零可以吗？真的可以OK 了其他人没问题可以吗？有问题吗？没有所以是一般的警戒啦，我们也读过很多了所以
我稍微有一点就是那个十二节就是说这个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这些人这些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认为就是神的惩罚不会临到他们身上说这个是不是在讲就神的审判没有临到身上因为他们看到北国灭了嘛，南国觉得还挺好，
对，
所以他这这句话说，神说他用灯去巡查一样，就是要查验每一个人，然后要经历这样一个审判。
对，但他们不怕嘛，但他们本来不怕了他们就觉得说好像耶和华是不降福
不
降祸，换句话说呢，他也没有否认有福跟有祸的存在，但他就拒绝这跟上帝有关。OK， 所以当他们，你说，如果你是他们就是我们是他们举个例啦，那我们会看到北国被灭了，那你会怎么讲？你说啊，北国真傻，当时他就应该去跟巴比伦做朋友，因为其实当时的世界就有两个势力，巴比伦跟亚述，对不对？看你站边你站哪一边你站错边你就完了所以当时就是。如果用今天的所谓人的聪明我就想问了，为什么北韩会这样南韩会这样我们总是会觉得哦，因为当时革命的时候没有选错人没有选对人怎么我们都会以为这种事情因为其实南国的人他就会认为说是就是以色列灭了就是他们 们的外交太差劲了，他们不晓得啊去靠埃及啊，但后来他们跑去靠埃及啊，或者最少你不靠埃及，你靠一下那个叙利亚，叙利亚在你上面嘛，亚南，对不对？啊，那他们其实是有关系的，叙利亚跟北国有合作过了啊，但可能他们觉得，哎呀，你们还是军队不够强啊，外交搞得不好，所以你们灭了，我们不一样啊，你看我们啊什么都做得比你们好，所以他就觉得神跟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不降服。也不降服，这个很邪恶啊！这个几乎就把上帝赶出去了，这种人就没有办法有悔改的机会，好吧？啊，可以啊啊！
或者有人认为说，把安逸的生活也归在神的祝福。
对，刚才你们进来之前，我们就举了一些例子嘛，我们就说有人会觉得。哎，你们听到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有时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啊，你有钱就是神祝福你啊，对吧？然后就说啊，你看啊，他每一年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啊，神就很喜悦。但实际上，你看当时他们以为的祝福其实是咒诅。所以这种都是变精的人才会这样讲，就是他们会对自己的罪很不敏感。因为他们就会认为说，只要外在物质的东西增加了，他觉得那个罪的感觉就不算了，因为他们变精了，就是变觉醒了，这是危机的啊。然后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财富，怎么看这些得到的东西呢？其实不应该直接就把增加的就看为是祝福啊，而是更加的审查自己。我是不是更爱主啊？如果上帝给我病痛让我得救，我是更爱他，这个就不是只是纯粹的一种所谓灾难了啊。当然当中也有痛苦，但是它就不叫做灾难了啊。当然这也只有受苦的人明白啊，不受苦的人就是他的世界很简单的，就是吃好住好玩好高兴，但世界又有钱人的世界很简单的，所以有钱人也很难出什么艺术家、诗人，因为他世界除了 happy、very happy、very very happy， 没有几个字啊，一样。他对 sad 就是伤心没有定义。他有时在上面啊 ，I'm so sad， 其实他一点都不 sad， 他写的。所以其实人堕落之后呢，很多时候苦难是让人更深入的去反省。我们还是就是使用啊，使用，但最终它是允许我们苦难要离开了。好了，谢谢你们啊，我们祷告了。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来聚集，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以下时间可以来敬拜你啊，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也求你看顾那些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啊，给他们有平安的脚步。能够抵达啊，我们一起透过圣道圣礼，我们一起来纪念你的恩惠，同时也一起来把荣耀归给你。奉我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谢谢。